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1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星期三公布12天亚洲五国行所取得的具体成果。川普总统星期二乘飞机返回美国时谈到贸易等问题，他说，谈到协议理念我们会十分具体，但是你们知道至少有3000亿美元，而且很快就会超过10000亿美元。我要说，这还是我们取得成就中最不值得一提的事情，我们取得的大成就之一就是关系，让人们知道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将是相互的。川普总统还告诉记者说，在朝鲜问题上这一次出访颇有斩获，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川普总统对中国、日本和韩国大加赞叹。川普总统在马尼拉星期二的东亚峰会闭门会议上强调说，朝鲜仍然是对全世界的重大军事威胁。川普总统在马尼拉星期二的东亚峰会闭门会议上强调说，朝鲜仍然是对全世界的重大军事威胁。川普敦促所有国家同美国一道，确保在朝鲜半岛实现完全、彻底以及可以核查的非核化。中国本星期将派遣一名特使出访朝鲜。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星期五将访问朝鲜，与朝鲜官员讨论最近结束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道没有提宋涛出访朝鲜的其他细节。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紧密的外交盟友，但是两国之间的关系最近出现问题。北京对平壤无视国际社会的几轮制裁，继续试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感到不满。中国对最近一系列制裁朝鲜的联合国决议都表示支持。一个联合国委员会星期二谴责朝鲜在其人口遭受饥荒之际开发核武器与导弹。欧洲联盟和日本在人权委员会共同发起的这项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将提交给全体大会。决议谴责朝鲜不顾其人民的福祉，将资源用于研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专家认为，大于70%的朝鲜人得不到足够的食品。人权委员会的决议还强烈谴责平壤严重侵犯人权，包括折磨、未经审判的处决和肆意逮捕。决议要求朝鲜允许被拘押的外国公民获得律师服务以及与家人联系。在中国人大常委会11月初将国歌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3，迫使香港将展开本地立法程序后，香港球迷继续在香港足球队国际赛事中轰嘘国歌。继11月9号对巴林队比赛之后，香港队11月14号晚上在亚洲杯外围赛迎战黎巴嫩时，再次出现球迷嘘哄国歌、转身和打出不雅手势等情况。香港媒体报道，在赛前播放黎巴嫩国歌时，大批球迷发出欢呼声和鼓掌，到播放中国国歌时，球迷改为嘘声，并且有人举中指或背向操场，也有球迷在播放中国国歌前后不断高喊我们是香港。津巴布韦军方星期三说，他并没有对政府进行军事接管，长期担任总统的穆加贝及其家人都很安全。国家电视台播放的军方声明说，我们只针对他周围的犯罪分子，要把他们绳之以法，这些人犯下的罪行造成全国社会和经济的苦难。与此同时，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目击者说，星期三早晨听到至少3次爆炸和猛烈的枪炮声。目击者还说，军队控制了津巴布韦国家电视台几小时后，星期三早晨街头部署了军车和士兵。当地居民说，在通常晚上11点的新闻节目时间，电视台播放了音乐视频，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要到 Stuart 家的女儿 Susan 的办公室去看看她的工作。
Susan 正在办公室里和电影制片人 Mike Davilo 谈话。 Mike 在制作一部有卡通人物的动画片，其中的主角名字叫Maxie Manners。 制片人 Mike 要 Susan 设计一个玩具，这个玩具不单在外形方面要像动画片里的主角 Maxie Manners， 而且说起话来也要像 Maxie Manners。
Susan 呢是一个玩具公司的设计师，这个公司以生产高质量玩具而闻名，这就是为什么 Mike 要请 Susan 来设计这个玩具的原因。
为了帮助 Susan 了解影片的情况， Mike让 Susan 看了电影的片段，而且呢还邀请 Susan 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参观他的电影制片厂。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rection， D-I-R-E-C-T-I-O-N， Direction， 名词，方向。
Kingdom， K-I-N-G-D-O-M，Kingdom， 名词，王国。
Maximum， M-A-X-I-M-U-M， Maximum， 形容词，极限的，最大的。
Manner， M-A-N-N-E-R， Manner， 名词，礼貌，举止。
Cute， C-U-T-E cute， 形容词，可爱的，伶俐的。
Animated， A-N-I-M-A-T-E-D， Animated， 形容词，动画的。
Character， C-H-A-R-A-C-T-E-R， Character， 名词，作品中的人物。
Studio， S-T-U-D-I-O， Studio， 名词，电影制片厂。
Calendar， C-A-L-E-N-D-A-R， Calendar， 日程表，日历。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请大家注意，课文的前三句是影片里的讲话声音，在这之后呢，才是 Susan 和电影制片人 Mike 的对话。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eVillo, you'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eVil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Do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这段课文的开头是动画片里的一个片段，里边有两个人物在说话，然后是电影里的一句旁白，接着才是Susan和Mike的对话。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听课文的第一段。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不好啦, Maxie Manners. 他正朝我走来,我得赶快走。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再见了,Meanie先生,谢谢你离开这里。请你别再回来了。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就这样,这个王国又由好人来治理。 Maxie Manners 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那就是他, Maxie Manners, 我们影片里可爱的小家伙。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他很可爱, 孩子们都会喜欢他。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他很有礼貌,家长们也喜欢他,所以我们才给他起名叫Maxie Manners, 是Maximum Manners这两个字的谐音,意思是最讲礼貌。小华,你喜欢动画片吗?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动画片里啊,往往暴力太多了。动画片不都是这样吗?都得有坏人和好人。先是啊,坏人把好人赶跑了,最后呢,是好人打败坏人啦。所以啊,课文里的电影制片人Mike给Susan看的动画片也是大同小异啊。那个叫Mini的坏蛋,看见好人Maxie Manners来了,就立刻望风而逃,从此世界太平了。哎,不过啊,这个小坏蛋说的话倒是挺值得学一学的。当他看到好人朝着他过来的时候,他说,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n my direction,
就是朝我的方向来了。要是你看见一辆汽车冲着你开过来,你就可以说, I saw the car coming in my direction. 那要是你在路上走,看见一条狗往你的方向跑过来,你该怎么说呢?
我该说, I saw the dog running in my direction when I walked in the street. 那个小坏蛋啊,看见好人来了,就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就是我得离开,我得快跑了。这句话很有用的。如果你去一个商店,里面是人山人海,你就可以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it's too crowded.
Thank you for explaining it. 谢谢你的讲解啊。Thank you for是由于什么原因而表示感谢。 Thank you for your gift. 谢谢你的礼物。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gift. 谢谢你送我礼物。我说啊,这个动画片里的好人
Maxie Manners
也太讲礼貌了。坏人走了以后,他还要谢谢他离开啊。那是讽刺啊,你不是也这样吗?上次我借你的笔用,不小心给弄坏了,还给你的时候,你还说,谢谢你把我的笔弄坏了。Live
happily ever after. 这句话呢,几乎是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 意思是在那之后永远幸福的生活。如果讲的是一对恋人历经磨难以后终成眷属，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那就可以翻译成白头偕老。
你看这部动画片里人物的名字 Maxi Manners 最讲礼貌，和 Mr. Mini 刻薄先生，你不用看电影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实中国好的作品里不也这样吗？比如说有个正面人物叫高大全，还有个反面人物叫周扒皮。那孙悟空呢被尊称为孙大圣，妖怪呢都是被叫做白骨精啊什么的。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看完了动画片的片段之后， Mike 向 Susan 进一步说明了来意。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 Manners?
DeVillo 先生，您正在制作一部电影，是部动画片，主角是这个小家伙，您想让我设计一个像 Maxi Manners 的玩具是吗？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你说对了，我们想在这部影片在电影院上映的同时，在玩具店里卖这个玩具。
啊，
哦。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我听说宇宙玩具公司制作的玩具质量最好。
Thank you, Mr. DeVillo.
谢谢您 ,DeVillo 先生。
Susan 对 DeVillo 先生说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Producing a film 就是制作一部电影。Produce, 动词生产制作。Animated film, 动画片。Feature film, 故事片。
动画片或者故事片都会有主角。那主角在英文里可以用 star, 也就是 S-T-A-R, star, 就是明星。你可以说 A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例如 The new film stars Tom Cruise. Tom Cruise 主演这部新电影。另外你还可以说A person stars in a film. 例如 Tom Cruise stars in the new film.
Mike DeVillo 不仅要 Susan 根据动画片的主人公来设计制造一个玩具，而且呢必须在电影上映以前就完成，因为 Mike 要在电影上映之日推出这个玩具。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t the same time, 同时。那我要是说我儿子在做功课的同时我女儿练钢琴，就要说 My son is doing his homework at the same time that my daughter is practicing piano.
哎，其实啊，仔细想起来他们还真是够聪明的。这个小孩子看了动画片之后，如果紧接着就看到玩具店里有这样的玩具啊，肯定会要。天下的父母哪有不顺着孩子的呢？所以这个销售量啊，肯定是小不了了。听上去啊，做电影玩具是一个挺赚钱的买卖。那为什么 Mike 要专门来找 Susan 呢？想帮他们做玩具的厂家一定很多。
Mike 不是说了吗？ Susan 的宇宙玩具公司做的玩具质量一流。Susan 听了以后满心欢喜，感谢 Mike 对他公司的赞美之词。这一点呢，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差别。中国文化强调谦虚，如果别人夸了几句，一定要说哪里哪里。明明花了很大的气力和很多的时间，做了满满一桌子的饭菜，却一定要对客人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
在美国啊，听到夸奖，心安理得的接受就行了，只是别忘了说声谢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Susan 听了介绍以后对这笔买卖感兴趣，但是 Mike 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他要让玩具能说话，因此 Susan 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我们这个玩具需要一些特殊设计。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动物玩具需要特殊设计呢？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当然是因为要让它能说话。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那你要的是能说话的玩具吗？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正是，他是 Maxie Manners 呀。你知道，要有他的独特的声音，他要经常说 please 和 thank you， 他的说话方式才能使他与众不同。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哦，我明白了，除非他能讲话，否则就不称其为 Maxie Manners 了。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对，你感兴趣吗？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我想我们公司会感兴趣的，但是我需要更多的信息，然后才能在公司里介绍这个想法。
Engineering 的原意是工程、工程学，是从 engineer工程师派生而来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radio engineering 无线电工程 ，engineering 在课文中是设计的意思。
Mike 一说特殊设计 ，Susan 有点不解。She was a little confused. Confused 这个词的原型是动词 confuse，C-O-N-F-U-S-E， 使人困惑。不解，
简单的说，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 confused。 Susan 说 I'm a little confused， 我有点不明白。如果呢是从事情的角度来看，就是 confusing。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记， People can be confused， but things can be confusing。
Susan 明白了 Mike 要的是能够讲话的玩具，如果不能讲话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Susan 讲的话里用了 unless 这个连词，除非，如果不。
unless 后面跟的内容是条件，如果后半部说的事情发生了，前半部的内容就不能进行。比如 We will continue the plan unless the boss changes her mind， 除非老板改变主意，否则我们继续按计划进行。为了满足 Susan 的要求， Mike 邀请 Susan 到电影制片厂去参观。下面请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我明白，我想如果你能到加州来我们电影制片厂，你就能得到所有你需要的信息。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来看看我的日程安排。下个月的第一周怎么样？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你什么时候来都行。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好，我订一张那周星期一的飞机票。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我们说定了，谢谢你，Stewart 女士。
Thank you, Mr. DeVillo.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谢谢您 ，Davilo 先生。我是否会有机会看见给 Maxie 配音的人呢？
You've already met him.
你已经见到他了。
You're Maxie.
Yeah.
你就是 Maxie.
对了。
Mike 问 Susan 能不能去加州到电影制片厂去的时候，都是用的Could， 这个呢，一方面是礼貌，另一方面是不知道对方的意向，不大确定。
不过 Susan 立即接受了邀请，而且她马上查看自己的日程安排，看是不是走得开。Calendar 一般呢是指日历，但是 my calendar 在这里就是我的日程安排。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直译是 Maxie 声音后面的人，那也就是给 Maxie 配音的人。看来 Susan 对 Maxie 的声音很感兴趣，不过这个悬念呢也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给 Maxie 配音的人就是 Mik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eVil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o is Mike DeVillo? He is a film producer. Why did he see Susan? He wanted her to design a new toy. Was Susan interested?Yes, but she would need more information. How would she get the needed information? She was invited to visit the film studio in California. When would she go to California?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着请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星期三公布12天亚洲五国之行所取得的具体成果。川普总统星期二乘飞机返回美国时谈到贸易等问题，他说，谈到协议理念，我们会十分具体，但你们知道，至少有3000亿美元，而且很快就会超过10000亿美元。我要说，这还是我们取得的成就中最不值得一提的事情。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关系，让人们知道，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将是相互的。我们不能有300亿、400亿、5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和中国有3000亿美元贸易赤字，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必须有礼尚往来的贸易。川普总统还告诉记者，在朝鲜问题上，这次出访斩获颇丰，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川普总统对中国、日本和韩国大加赞叹。川普总统在马尼拉星期二的东亚峰会闭门会议上强调，朝鲜仍然是对全世界的重大军事威胁。中国本星期将派遣一名特使访问朝鲜。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星期五将出访朝鲜，与朝鲜官员讨论最近结束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道没有提宋涛出访朝鲜的其他细节。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紧密的外交盟友，但是两国之间的关系最近出现问题。北京对平壤无视国际社会的几轮制裁，继续试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感到不满。中国对最近一系列制裁朝鲜的联合国决议都表示支持。美国总统川普在他刚刚结束的12天的亚洲五国之行期间，敦促中国和其他地区领导人为解决朝鲜半岛危机做出更大的努力。中国担心任何可能导致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倒台的措施会引发大批难民从朝鲜越境进入中国，而且北京也会失去和实行民主制度的韩国之间的缓冲。一个联合国委员会星期二谴责朝鲜在其人口遭受饥荒之际继续开发核武器与导弹。欧洲联盟和日本在人权委员会共同发起的这项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并将提交全体大会。决议谴责朝鲜不顾其人民的福祉，将资源用于研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专家们认为，多达70%的朝鲜人得不到足够的食品。在中国人大常委会11月初将国歌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迫使香港将展开本地立法程序之后，香港球迷继续在香港足球队国际赛事中轰嚎国歌。继11月9日对巴林比赛之后，香港队11月14日晚在亚洲杯外围赛中迎战黎巴嫩时，再度出现球迷轰嚎国歌、转身和打出不雅手势等情况。香港媒体报道说，在赛前播放黎巴嫩国歌时，大批球迷发出欢呼及鼓掌，到播放中国国歌时，球迷改为嘘声，并有人终止或背向草场。也有球迷在播放国歌前后不断高喊，我们是香港， We are Hong Kong。 尽管现场工作人员摆动双手劝阻，但是毫无效果。有报道称，场内有明显大量便衣警员巡查，还有人拍摄现场情况。津巴布韦军方星期三说，他并没有对政府进行军事接管，长期担任总统的穆加贝及其家人很安全。国家电视台播放军方声明说，我们只是针对他周围的犯罪分子，要把他们绳之以法。这些人犯下的罪行造成全国社会和经济的苦难。与此同时，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目击者说，星期三早上至少听到3次爆炸枪声。各位听众，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结束了亚洲五国之行，返回美国。临走前，川普总统在推特发文说，这次访问成果丰硕，在贸易方面取得巨大进展，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正在迅速的实现。然而有分析批评，川普此行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突破，而在与中国交手时显得太过软弱。到底如何来评价川普总统这趟亚洲之行，是成果丰硕还是空手而归？这次的访问是否会重新强化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探讨。第一位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丁学良。丁教授您好。
你好，谢谢。
第二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学者、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好，我们再尝试一下。吴博士，您现在听得到我们声音吗？
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好，非常感谢您，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首先请教两位，我们先请丁学良教授来谈一谈12天的行程，五国的访问，两场重要的国际级峰会，您认为川普总统此行他最大的成就在哪里？那么又有没有不足的地方？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丁教授。
成就表现在两点，当然也可以说是三点了。那两点我觉得最重要。第一点呢，就是他的访问没有使已经很糟糕的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得爆破性的更糟糕，因为当时啊。就在他访问之前，他的几次那个推文、几次发言，使得很多人都担心他会不会在这一次的访问中间，尤其是在到了这个朝鲜半岛以后，会再讲那么一两句话，导致不可控制的后果。但这事情没有发生，
是
没发生就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因为这个一旦发生了，这后果非常可怕。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觉得这个覆盖面就更大了。因为这个川普这个在当选之前的时候就讲过一些，要把美国推回到孤立主义的这种立场上的很多的话，然后一上了这个一到了白宫去以后做的最早的最重大的这个决定之一，就是退出这个 TPP， 这样一来就使得这个亚太地区的原来跟美国之间走得比较近的这些国家，弄得非常担忧，生怕这个川普从此以后。他在当总统期间就不再关注亚太地区美国老的盟友、老的伙伴最根本的这些担忧、这些利益、这些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些联系。但至少川普这一次的访问的话，在一定的程度上把这么多的国家的担忧呢去掉一部分，没有完全去掉，但去掉一部分。我觉得这一点对川普的这个这次访问来讲也是应该在这个区域里面受到比较普遍的肯定的一面，这并不是说他做得非常好，而是说比原来人们担忧的要好多了。
嗯，那么您还有本来有第三点，就是这两点了是吗？
不，还有第三点，因为他们以为川普到了这个这次来以后也不会去菲律宾的，因为对他这个对地区性的这些什么会议啊，他不怎么 care， 不什么关心，那结果他还是去了，人们也原来也要担心。这个川普到中国去以后，是不是会做出一些什么很不符合规矩的事儿，会出些乱子，也没出什么乱子，所以这个总的来讲，就在这次的12天的访问的话，没有出很大的乱子，没有出很大的不可控制的事故，而且有助于修补原来这个区域对他的很多的担，对他这个行政部门很大的担忧，所以说。当然这话讲的有点尖刻，这也不是我讲的，这美国国内也有很多分析家讲的，因为原来对他的这一次的访问的这个期待啊没那么高，而他来了以后呢还不错，所以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还是给他 打分的话，当然他自己给他自己打分打得很高，打 A plus， 也许客观的人不会打这么高，打 B plus。
好的，那么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个川普总统此行是不是就像刚刚丁教授所说的，能够有助于这个安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那么甚至消弭美国将退出亚太这样的一种所谓迷思或猜疑呢？您的看法？
对，在安抚他的东南亚盟友方面，川普这次当然是做得挺好的，但是在我看起来，还远远不够。我注意到在东盟的峰会的现场，实际上有一种鸦雀无声的状态。各国虽然很乐见川普在其中做出一些姿态，进行一些表示，做出了一些承诺，但是背后他们仍然面临着一个最近的中国这样一个巨人的威胁，时刻弥漫在这个会场的上空，让他们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非常小心的一种心理的状态。那这种状态恐怕要持续很长时间，这是我这次的观察。
嗯哼，您刚刚说的这种可以说鸦雀无声或者非常小心的心理状态，刚刚我们跟在菲律宾现场的记者连线的时候，他也提到许多的国家对于川普总统在今天决定啊不出席这个东亚峰会，本来他延长一天的停留，很多人认为他或许会参与，但是后来又没有参与，可以说留给这些东南亚国家一些失落。那么您认为川普总统在最后一天形成这样的一个安排，是否会让人有一种从高期待而得到一种失望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于这些东南亚国家来讲，是不是也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影响呢？您的看法，吴强博士。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其实会场第一天就已经感受到，中国这样子一个巨人威胁的存在。那么最后一天川普不出席，只是在证实他们之前的担心成真了。我相信他们并没有过高的期待。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显然是越来越清醒了。换句话说，对美国可能对川普至少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东盟未来很大的问题。
嗯哼。在这个朝鲜问题、在贸易问题这两大问题，实际上早在川普总统启程到亚洲以前，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此行的两大重点。我们接下来，我们想先来看看在朝鲜问题上，两位也是这一方面的这个观察家，也是专家啊。我们先请丁学良教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很多人说这次访问呢，就朝鲜核问题的谈判，中国其实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国家。所以在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谈之后，双方发表了独自的声明。那么在美国方面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是多次的提到了平壤当局发展核武器的危害性，他说美中双方答应了在处理朝鲜核问题时不会重蹈覆辙，不会再走过去行不通的老路。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方面的说法呢，则是美中双方重申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答应继续就这个问题来沟通与合作，但是里面只字不提平壤在发展核武器，只提到了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所以很多人认为这其实代表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川普总统没有得到任何的进展。丁教授，您的看法呢？
这个话讲的稍微激烈了一点。那个中国当然不可能做到川普希望这个北京做到的那么多，但是这个北京也不是什么也没做，至少这个在这个访问之前或访问期间，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在这个外界很关注的就是中国游客到朝鲜去的这个事儿紧张，下了暂停令，那么这个至少是一种姿态的表示。当然了，这个暂停令暂停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它可能过个一段时间就解除了。另外嘛，就是说我们只能从这个分析观察的角度，那么在这个中美两国元首的这个私下的没有公开的交谈中间呢，很大的可能中国方面呢是讲了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就是把比如说这个对朝鲜的制裁哪些方面呢还可以，中国方面还可以再做多做一点，但是绝对不可能做到完全卡断中国跟朝鲜之间的最至关重要的那些交流渠道，比如说包括能源，比如说包括石油，比如说包括粮食，比如说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什么交通工具啊，什么这个机动，它不可能中国完全卡断的。所以这个川普这一次讲中国要帮大忙什么东西的话，一部分是属于他本人的性格。 因为他讲话很少用这个普通的语言，他用的都是这个英文的这个最高级形容词，他永远用最高级形容词的，你看不到他用这个中间层次的。第二嘛，他可能认为自己这跟中国领导人打交道这个方式跟以前那届美国总统都不一样，这个见了面的时候讲些很热乎话，很兄弟话，很哥们话，他也是觉得讲多讲几句哥们话，很容易就把以前那届美国总统做不到的事儿，他能够给我们搞定。我看这也是他自己的那种期待。
嗯哼，吴强博士，针对朝鲜问题啊，今天我们看到了在菲律宾传来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话。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面对记者询问他，为什么您认为在川普总统这12天访问亚洲的行程当中，朝鲜方面没有进行任何的导弹试验或核试验？您的看法，您认为原因何在？那么蒂勒森国务卿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 ：“Tell me when you figure it out。”等你想出答案或者知道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也麻烦你告诉我一声。所以看起来美国方面也不了解朝鲜方面为什么会在这12天是采取按兵不动的局势，但也有刚刚我们看到丁教授说，这样的一个发展其实就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吴强博士，您认为在朝鲜核问题上，川普总统这趟亚洲行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吗？
我觉得这次川普的亚洲行在朝鲜问题上是一个不能说是失败了或者输家，他反而是赢得了很多，赢得了2500亿美元的订单。换句话说，他是以一种虚张声势的方式，然后赢得了一个实惠，这个实惠是短期的利益，并不是长期的利益。从长期利益来说，显然这一次中国政府向或者说习近平向川普做出了某种政治承诺，这种政治承诺可以和朝鲜这次12天按兵不动有关。换句话说，中国可能以某种方式安抚了朝鲜，并且告诉川普，朝鲜的问题中国可能能够处理，或者说至少在未来长时间可以找到办法。那么这个代价或者说这种承诺的背后是2500亿美元的订单，换句话说，中国筑起了一条防火线。某种意义上讲，把朝鲜的问题筑到了自己的家内事务当中，这是一个中国战略上的一个成功。某种意义上讲，
很有意思。您提到了这一章，是丁教授您的看法？
我要插一句，
好，
因为这个，在这个川普访问这个朝鲜半岛之前呢，国际上，也包括中国有很大的一个有一部分人很担忧，就是这个金正恩是不是会像以前一样，就是一到中美之间有什么重要的会议、重要的会谈，或者是中国方面有什么重大的这个什么什么庆典的时候，他就来一次试验。如果这一次试验的话，那这就很麻烦了。但他没有试验，没有做任何动作。我想这个，当然这个我们只能从猜测角度来讲，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背下里面，既给他一点甜头，要给他很大的压力。那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把所有你的生命线全部卡断，但是你在这之前呢，已经好几次是我们很难干，下不了台。这一次你再让我们下不了台的话，对不起了，那你那个生命线我们再卡掉一两根，因为他现在生命线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为了配合川普这个对这个东北亚的这个访问的话，三大联合舰队这个航空母舰联合舰队美国的在进行演习。这个对于白少贤来讲，这个压力也是挺大的。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直播室里面，有不少观众朋友想要进行发言。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您对于川普总统这一次的亚洲行总结起来，您认为有什么样的成果，或者您认为不足的地方又在哪里？我们来听听第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您好，请说。
嘉宾好。我要是主持人也好，我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我要问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说现在是这个赢家呢？是习近平会感到高兴，或者说是共产党的这些群体的感到高兴，包括这个北韩的这个共产党政权，他们的内部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在配合习近平，而不是在配合川普？那么川普呢，也可能他是挺得意，但是恐怕是美国人民是不是蒙在鼓里？我说这个观点。
好的，谢谢您，这是湖北的吕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川普的亚洲之行践行了美国优先的原则，而完全了避谈民主人权，也尽量用2500亿美元的订单来弥补美中贸易逆差的损失。川普12天的亚洲之行得带皇帝般高规格的礼遇和接待，还有美国优先的所谓公平贸易的理念，亚太到印太概念的延伸，中美对北朝鲜的加强施压，中日关系融冰的缓慢，世代川普商人在商言商的嘴脸暴露无遗，失去了民主和民心，普世价值今后应该改为符合美国国情和利益的实用主义，什么民主人权的概念看来今后要重新定义了，用川普新的普世价值来抗衡习近平的新时代和新思想。谢谢。
好，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那么我们看到了川普总统实际上今天他也发出了推文呢、他说到了在我的亚洲行之后，所有与美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都知道了，现在规则已经改变了，美国必须要得到公平互惠的待遇，巨额的贸易逆差必须要快速的下降。这是川普总统今天在离开菲律宾前他所发布的一条推文的内容。那么刚刚我们在这个听众观众的发言里面，我们也听到了针对美中之间的这个2500亿美元的大订单哦，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与想法。那么我们这位署名网络上署名这位叫 Eric Cartman 的网友他就提到了2000多亿订单都是备忘录，不好意思，中共最擅长画大饼，美国佬太不了解了。那么另外署名玉玺的这位网友他说，川普得了钱，习得了面子，中国民众不明不白又要凑几千亿了。那么我们再看到几位这个网友提到，还有一位这位署名叫火拍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川普是个生意人，所以空手而归这是不可能的。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吴强博士，您的看法，这份大订单确实引发了这个世界的哗然，很多人说这创下了记录了。那么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问题，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也不过在去年3470亿美元一下子就下了2500亿美元的订单。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川普总统所说的他在贸易上所达到的巨大进展呢？
我觉得中国是在投其所好，满足川普这种商人主义的一个对贸易战的对贸易逆差问题的强调，帮助川普巩固他在国内的一个地位，因为川普我们知道他的选票基础，他的国内的一个政治支持很大程度上还是决定于他当初选举他上台的这一些蓝领工人等等等等。那么中国在帮助川普加强，在加持川普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这是我们看到中国的不惜以这种巨大的代价来缓解中美贸易潜在贸易战的一种可能性。在这一上讲，中国是以大手笔来花出来，来证明，来帮助川普，但是我相信中国也是一个受益者，他由此来向全世界来宣告，他是真正可能至少是亚太地区的一个大佬，一个亚太地区的统治者，他有足够的实力来做哪怕是最大额的交易，那么一切问题、人权等等等等利益去冲突都不在话下，他可以用无限的一种暴发户式的一种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面。
嗯哼，丁学良教授，您的看法呢？刚刚我们有一位这个湖北的吕先生就提到了，这个将来会不会就是川普的所谓的新普世价值来抗衡习近平的新时代主义？您的看法，人权、民主、自由这样的一个普世观念，未来在美中的交流之间还占多大的地位呢？
这个我们这个上面每一句话都要讲一个定义，什么叫未来？未来是指川普这个第一任总统期间呢，还是说以后？我想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川普能不能把这个4年做完，这个现在也说不准的事儿。那至少就是川普如果在白宫里做的话，我想他肯头脑里面对什么以前所提起来的什么普世价值啊这些东西啊，不会有那么多分量，因为他老早就讲了这个美国优先，美国优先本身就不是个普世价值。这实际上是回到了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就所谓的nation states， 就是所谓的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的定位，就是说不管是在贸易，是在经济，还是在对外交流，还是在开放市场，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最重要的是要把本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也这本国呢不能够做太多的牺牲，不能做太多的让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那个有很多的一些国家的政府，特别是他们的民间社会， 对美国以前的很多的做法不满意，但是在权衡以后呢，还是愿意在大部分事情上跟着美国后面走，因为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以前的那个市场啊，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是开放的，这些发展中国家得了不少好处，得了不少甜头。那么像特朗普对这个事情非常恼火，他认为所有在这些事情上美国都吃亏了，他就要扭转这个局面，他回去以后还想得分的，他主要是讲这一点。那么这个事情如果他真正要就是拼着力量往下走的话，那么很多的其他地方的这个国家都觉得美国市场对他们不再给那么多甜头的话，那么很遗憾，这些国家在其他的事情上也不会像以前一样这个硬着头皮跟着美国走。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呢，认为川普总统此行呢，实际上是有不少收获的。那么这位署名叫 Alex Liao 的网友呢，他提到川普此行收获明显，大单比前任几次呢要出行的都多。那么出访各国的排场也比前任大得多。川普用推特就把金三吓走了。事实证明，川普的手腕很高明，美国没有损失什么，就获取了这么多的成果。而另外一位署名叫刘汉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认为，川普亚洲行的最大收获呢，是知道了习近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想法和部署的计划，其次是经济上订单收获大大的，还让大陆开放了金融等市场，另外就是推动了亚太经合组织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具有约束力。还有呢，这位署名叫席元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川普此次亚洲行收获是有的，但在对中共和川普双方都在各说各话，在对朝鲜核问题上根本没有达成一致。川普此次很可能又被中共阴了，习近平达到了他所想要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一位来自湖南的袁先生，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袁先生您好，请说。
哎，我就说川普在这个上面还是有不足之处，就是没有把这个民主、法治、人权这个理念跟中共说清楚，没有把法治、民主、人权这个理念扩展到全世界，把这个看不见的战线延伸到全世界，让法治、民主得到发扬光大，我就这个意思。
嗯哼，好的，我们谢谢您袁先生的来电。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啊，我想先请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这一次呢，除了这个民主人权，很多人觉得川普总统琢磨不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南中国海的问题。很多人说是不是朝鲜问题夺去了对南中国海的关注？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面，驻菲律宾的记者也特别提到，在今天落幕的东盟峰会，很有可能稍后就要发布一份声明，但是措辞会非常的温和，针对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您认为川普总统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他在越南、在菲律宾都提出了美国愿意来做南中国海问题的一个仲裁者，或者是一个可以说是斡旋者。不过呢，这样的一个提议却被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给婉拒了。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您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川普政府未来他可能还会继续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呢？
这一次川普的五国行程，包括到南中国海周边的参加东盟会议，其实已经他也是很清楚了，南中国海才是中国真正想要的地方，真正的核心利益所在。朝鲜问题只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么中国在这一次川普之行当中获得的实力，不仅是关于把朝鲜纳入到自己的一个势力范围里头重申了这一点，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川普这次表态以所谓斡旋者、仲裁者的身份，其实已经是降低了自己介入到南中国海问题的一个姿态，这是一种战略上的一个撤退，表面中立，实际上是一种战略撤退的一个掩护。在这一上讲，我认为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面，川普跟中国达成了某种交易，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后退。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实时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丁学良教授还有吴强博士，感谢您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实时大家谈呢，
谢谢。
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实时大家谈将与您继续来探讨美中角逐越南、菲律宾，南中国海较量是否见高下，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